创世纪19章23到38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平泉源，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颠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颠覆之中出来。罗德因为他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接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留存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好，谢谢千妮姐妹。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讲到神的公义、信实和慈爱。公义就是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施行审判，审判就是在这个索多玛城里。他的信实就是他答应过亚伯拉罕，能够又拯救那些义人，能够他也答应罗德啊，要救他们出来。也让他住在索尔的小城里面，在未到之前，他不会毁灭索多玛。他的慈爱就是要讲到这，怎么样去照顾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虽然生了不同的异族，一个是摩押人，一个是亚蛮人。当摩西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到迦南地的旁边，他也是经历到这个摩押人对他们的攻击，通过巴兰的咒诅对他们的攻击。但是他写下来的时候，他还是相信神有一天会拯救他们。在《生命记》里面，他有讲过，摩押人的后代十代不能够进神的殿。那结果呢？神显出他的慈爱，因为有一个摩押的女子，他名叫路德，愿意归向神的时候，他的曾孙呢，应该说是大卫了，就能够进耶和华的殿来敬拜他。这个也是显出神的慈爱。那我们今天所看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先让我分享。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17章26到32节，是这样讲：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船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传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寄居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围上罗德的妻子。主耶稣用两个人来讲那件事情，一个是挪亚，一个是罗德。在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挪亚根本在世的日子也有房屋啊，也有财物啊，但是他进方舟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去。他出来的时候， 甚至他发展的时候钱也真的没有用，一家八口去方舟之后钱根本都没有用的。但是你看罗德是怎么样，他又住在房子里面，所以当天使要他走的时候他舍不得，他舍不得，这是迟疑，这我们上一章讲过。能够你也看罗德的妻子，因为他回头看这个索多玛城，希伯来文里面看呢，只是这个很 intensely 很注重的看，所以他就变成严重，就是因为他贪爱世界。其实主耶稣曾经对我们讲过，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这个是路加福音上讲过的，不是爱几个就爱哪个，叫我们侍奉神，这一定要专心专一的。他两个女儿的事情，那你看那罗德的两个女儿，他们要活爸爸生孩子，其实他们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要毛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他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不是他们也不知道啊。而且他们生了孩子之后那么怎么样去娶老婆呢，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就是就像亚伯拉罕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我怕埃及人看见你的美貌，就是撒拉的美貌，就会杀我。他只是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没有追求神。这两个女儿也是一样，你看罗德到了都是所有安全之后，他干什么？他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和诸坛的求告神感谢神，他自己却喝酒喝醉了。这个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和他家庭发生的悲剧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也应该有审查自己，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上荣耀神，怎么样去教导我的儿女。
好，谢谢梅弟兄啊。这里罗德的妻子，罗德的两个女儿啊，都是间接了反面的教材啊。我们今天看他们的时候啊，是对我们的提醒啊。再一个，大家想想看，这个罗德的妻子啊，这个是主耶稣都提到他啊，而且特别提醒我们，当末日要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罗德的妻子啊。罗德的妻子是什么时候变成严柱的呢？按照今天我们读的顺序，好像是火降下来之后，但是前面一段有提到啊，天使对罗德说，你们如果不到那城啊，我就不能做什么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啊，罗德的妻子是在哪段时间里面变成眼柱的呢啊。22节的经文啊，天使说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啊。如果真的是天使按照他所讲的话去做的话，就是这四个人还没有进索尔城，天火是没有下来的啊，是他们到了索尔城之后，这个火硫磺才下来的啊。如果按照这个来分析的话，罗德的妻子，他说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是他们还走在路上哦，罗德带着女儿在前面走，跟在后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在路上的话，还没有进索尔城的话啊，那就是说天火还没有下来啊。所以罗德的妻子转头看，不是因为火硫磺下来很大的声音哇，很大的动静，他忍不住回头去看，好像还不是这样。你看，他是在火灭下来之前就回头去看，因为心里不舍得啊。我也在想说，就今天如果我们房子着火有几分钟的时间，多多少少我们能够手里拿一些东西，对不对？你看，起码手机带着哈，电脑带着哈，你那个什么金银细软哈，你裹吧还可以拿走哈。但感觉罗德他们什么也没有拿出来，为什么？我是觉得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说这么快就要走。你看罗德他要跟这个妻子讲啊，跟女儿讲啊，还要找女婿劝他们赶快走啊。但是有的人勉强在听，有的人根本就不听啊，还以为是他在讲笑话啊。所以那一晚上他没有想到马上会走，所以你看走的时候是天使抓着他们的手，说明什么？他们没有想那个时候要走，所以也没有想到随手要去拿东西，至少他们一个手是被天使抓住的哈，里面没抓东西啊。那另外一只手会不会拿一些东西带着走？ 不是太清楚啊，就是说他们当时的心态非常的犹豫，而且没有下定决心马上出来。天使知道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就抓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他什么也没有拿。所以这个罗德的妻子哈是在路上实在是忍不住了，还要回头去看，就是梅弟兄引用的哈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的经文讲的啊，讲到说在田间哈家里有器具不要回去拿哈，是讲了家里的东西啊，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而且我们也要真的是要有这种的操练。我们昨天提到属灵的操练啊，保罗讲哈，我要制服己身，叫身服我，因为人肉体当中有那种的倾向啊，会被引诱，会被试探，守不住的哈。但是在真的是主再来的时候，主显现的日子哈，快逃啊！这是主吩咐门徒，我们今天要做哈，从心里要预备好哈，跟这个世界完全的切割。这些存不到永远的哈，金银财宝哈，房屋车子哈，这些都是存不到永远的哈。要把这些东西要真的是要从心里面先奉献给神，神给我们用，感谢赞美主哈。神要拿走，哈利路亚哈，这不是最重要的哈。我们快快乐乐的哈，跟随主往前走哈。必须要训练我们的心思，训练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要真的是能够身体跟着我们的灵，我们的灵跟随圣灵啊，跟随神的引导啊，神要带我们去往前走啊，就要往前走啊。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罗德的妻子，在一个罗德啊，刚才有一个姊妹就讲说啊，真的是哈，他的那种心态犹豫不决呀，好像脚踏两只船呢，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哈。这个一个人在侍奉两个主人呢，这是让他的生命遭亏损啊，家庭遭亏损啊，后来这个全家这个你看落到这样一种很悲惨的结局哈。到了生命记，摩西特别讲啊，这个摩亚人、亚门人十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哇，这个是很严厉的哈。虽然产生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是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人，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完全不同的啊！他们拜假神，拜摩洛呀，拜这个亚巴利呀，然后呢攻击以色列人啊，所以招致神的直接的咒诅啊，就是这两族的人是不能入到啊神的选民当中的哈、啊。所以这个脚踏两只船啊，又想要这个要世界，又想要神的祝福哈、啊，这不是不信的人的。难处是已经信主的人，已经认识到上帝的美好啊，永生的盼望的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能不能够专心的跟从主，而不是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啊。所以这是我们也是哈、啊，在心思里面要早早的做好准备的啊，不要落到罗德的这个下场。
好吧，那我就把我的想法说一下吧。其实我们小组分享了很多啊，我也都没记住，我就把我自己今天早上读这段经文的感受说一下。我就说从罗德的这一家人的身上，首先看到的一点就是这个家庭的父母啊，身教胜于言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我们每个人为之人父母的都要从罗德这一家人当中学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要走罗德的这条路。再一个就是看到了罗德他被救了以后，他没有，他的心还是远离神，他是按照自己，关键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然后想要到那个平原之地，最后的下场还是失败的，还是一无所有的，这是一点。再一点看到他的两个女儿，就是从父亲的身上没有学到好的榜样，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罗德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然而他的两个女儿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为人，然后导致的以致后边一系列的事情。再一个像刚才说他的妻子就是贪恋世上的事情，然后也没能从天使被救的路上他自己被得救。那就是从整个的这一家人中我们就看到了，当人要相信，一心相信神的时候，相信神的满足和供应的时候，的人生啊就是按照神给予的计划，人生就是很美好的。反之呢，人生是可能是一败而错吧。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罗德的妻子哈，当初这个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罗德的妻子哈，提到罗德。所以罗德的妻子是哪里人呢？不是太清楚哈，也很有可能是迦南本地的人啊。到了这里之后，罗德才娶的妻哈。他是从这种这个背景，以前不认识耶和华的背景进来，然后跟着亚伯拉罕哈一段时间。他也能够看到哈，这个亚伯拉罕身上神的作为哈。那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的经历哈，我们不是一生出来就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我们是在中间来归信啊这位真神的哈。所以呢，要避免罗德的妻子身上所发生的事哈，就是要经历过这样一个真是生命的这个清理的阶段啊，把我们之前所有的这些错误的观念。这个甚至拜偶像的这种观念要彻底的清除掉哈，才能够专心的来跟从主。这两个女儿大概也就十几岁啊，因为那个时候女孩子结婚都比较早的哈，她还没有成亲，刚刚订婚哈，还没有真正的嫁过去哈，那十几岁的女孩子哈，这个罗德说她们还是处女哈，但是从她们后来的行为你就知道，可能罗德并不真正了解这两个女儿哈。他们一下子啊，刚从一场灾难出来，他们想的就是这种的龌龊的事情啊。他们的思想观念呢，这种对于这个性啊、家庭这种观念，已经受到索多玛城的极大的影响啊，至少是这样。如果他们以前没有做出来这种事，他们至少他们从理念上已经很认同这种的生活方式哈，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想，今天十几岁的女孩，她怎么会？他即使跑到山上跟父亲独处，他们怎么会想到这种？他一定是见到这些东西很多啊，也想过这些事情，甚至自己就参与在其中，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哈。所以真的是哈，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环境，特别是家庭啊，怎样去带领这些孩子从小哈，能够远离这些的恶事啊，不被这个世俗所沾染啊，而是被一个圣洁的。这种的观念哈，神的这个真理来充满，真的是哈，做父母的要花很多的功夫在他们身上。
大家好，我们小组分享的主要就是罗德，他的女儿做出这些事情，还有罗德被喝醉酒了。我比如说现在社会的酒和毒品，还有很多东西，就是让你感觉说哦，脱离你肉体的捆绑，让你进入一种很极乐世界什么的，这都是一种谎言，包括一些影视作品，还有什么东西都不要，都要亲近神，远离这些圈套。第二呢，就是摩西当时候还没有提出十诫，虽然他的女儿做出这些事情是非常看重世俗的这样一种观念，觉得有后代，好像有后代比什么都重要。他一把这个放到第一位了，他就不择手段来做这些事情，也是让我们自己照照镜子，我们自己处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怎么样，要 priority， 是以神为第一位之后呢，你就对很多东西就不这么来做了。但是如果你一旦以世俗的名利地位和今生的骄傲，那你肯定就会去犯错，就会尝到自己的后果。然后我们提到，就是摩西后来提到他们时代不能亚门人和这个摩迦人他们时代不得进会堂。然后我们又提到唐崇荣牧师曾经讲到泰坦尼克号里面的有些男人，他们为了逃生把女人船上的女人砸死，然后抹上口红，穿上女人的衣服逃出来了。后来历史记录上有这些人的后代在纽约，在世界各地都成为犯罪的，对世界造成社会造成极大伤害的这些犯罪分子的后代。就是我们就是说，有些罪性，有些坏事情，就好像以实玛利出生的之前，天使就说了将来这个出生必像野驴，那你觉得很奇怪，没生怎么就知道，还很觉得世俗文学还说有小孩子像天使一样，每个小孩子都怎么样，但是身上会有劣根性的。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接触到有些小孩生下来就是很坏很坏，你不懂他就要打你，他要怎么样你，就是我们来认识世界，看到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两个 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也不得救。我们积极的来传福音，有些人还会得救，有些人还是不愿意悔改的。我们要知道，不要非常天真的就认为，哦，人人都会得救。我们积极来做这份工作，现实还会有些人还是不悔改。我们也要做聪明能干的，在神里面积极做工的基督徒，但不要糊里糊涂的就认为每个人都会悔改，你怎么样来他会变好，就是说免得受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要武装好自己。感谢神，分享完毕。
谢谢小丽总结啊。我在小组里面讲了一点啊，如果我们要写家谱，如果我们要写家族的历史，我们会不会把一些丑闻放进去？多半都不会，对不对？除非你脑子有病了。但是圣经很奇妙，当这个摩西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好像写得平平淡淡的，就并没有对这些事情有什么 comment， 他就把事实写下来。这表示什么呢？圣经是真的，他没有说只写好的坏的不写，他把发生历史写下来，告诉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些事。当然后来也提到，圣经提到这些事产生的后果，刚刚那个小丽讲过了，像摩押跟亚门人一直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对头。摩押人的后代是在死海的东边，亚门人的后代是在死海的东北边，都一直跟以色列人作对，这是罪恶的后果。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相信圣经写的都是神的话，即使是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发生历史的。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个不光摩西这样的记载啊，到了马太福音记耶稣的家谱，特别提到啊波阿斯和路德这段的故事啊。摩亚的女子啊，最后竟然能够进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啊，这说明什么啊？这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怜悯是何其的浩大啊！即使是有这样的很不光彩的开始，但是最终哈，如果转向凭着信心啊，转向这位神，上帝都不会撇下的哈，都会来拯救人的。
那个从这几个人物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啊？那个罗德的身上，那个我们就有问一个问题：他酒哪里来的哈？到底是怎么来的哈？怎么会让他这个喝酒哈？那我们说这个可能我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有可能就是他学到他在那个罪恶之城那个地方，他也学会了酿酒哈，然后自己就地取材来哈。因为从罗德的身上我们看到哈，他那时候要逃出来的时候，他要求说，到索尔那个地方比较轻松容易逃，但是神原来的意思就是要让他到山上，因为我说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个岩浆如果走的话，它低的地方就先掩盖住，高的地方上不去，最主要就是要让他能够逃离，去找亚伯拉罕了。但是呢，罗德他就是轻松想说，留在那个地方，舍不得远离，还想要看。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硫磺火一烧下来的时候，他最先看到这种可怕的情况，以至于你看，从太太的牺牲变成援助，和他自己呢，那时候就产生惧怕的一个感觉，他因为在索尔，所以看到这个火山爆发，然后看到这种情景，所以他自己就怕起来。一怕起来了以后呢，他赶快连索尔就觉得不安全了，会不会下一个就是索尔了，说赶快逃。一逃他是逃山上，但是另外一条方向，一个山上躲到洞里面去，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一些结果，竟然是逃到那个洞里面跟别人远离，然后而不是去找那个亚伯拉罕，而是自己到洞里面去，然后在那边 可能这个叫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 的这个做法导致最后今天结局这个样子的时候，借酒消愁哈，刚好有这个东西在那边，那就借酒消愁，到最后呢，就是堕落就越来越惨了哈。然后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然后他的妻子，我们刚刚讲到就说，哎，他到底回头，为什么要回头哈？那我们想说，他可能也是有好多的地方割舍不下哈，因为对这个世界留恋的时候，对警告根本就没有那种敏感的心哈。然后我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学到什么？哎，他清早一起来，他就到了跟神同在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高的地方，然后往下看到烟冒上来了哈，他看到那个毁灭临到了哈。还好那时候他有跟神祷告过，他说十个人哈，如果有十个人他不毁灭，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例子了哈。他有垂听他的祷告，但是不是照着亚伯拉罕的那种心意成就哈，他是希望不要毁灭这个城，但是祷告中间神是按照他自己应许的成就，那个城真的是连十个人都没有，说只有一个人啊，神为了这个他去拯救，那个虽然不是照着我们的旨意成就啊，但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就再回来相信神为他做的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罪恶的地方，我罗德以为说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影响当地的，但是神看得比我们看得远，完全的毁灭完了以后重建还更好，就像我们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最好的是什么？向罪死哈，这一定要拆毁完了以后重建才有果效哈，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以前的自我为是的一厢情愿的看法一定要突破，而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所以一切事情不要靠自己，靠自己就像那个罗德那种的代表，他真的是世上基督徒靠自己的基督徒的代表，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转向耶稣基督。所以罗德和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一个表率，让我们知道负面的警戒，负面的正面的看法。
对，主耶稣基督讲到末世的时候就提到这两个例子哈，一个是挪亚，一个是罗德啊。刚才小丽有提到哈，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期待。你看这两个例子啊，挪亚最后得救的只有八个人啊，罗德最后得救的人更少啊，所以在末世主耶稣基督用这种的比喻，两个比喻很清楚的哈，讲到当时的人都是又吃又喝啊，挪亚的日子又嫁又娶，到罗德的日子就没提又嫁又娶，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尊重婚姻了哈，那个时候更加的混乱，所以大部分的人是不得救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哈，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期待啊！你遇到的大部分的情况是大家不感兴趣，不愿意听了也不愿意接受啊。所以这是我们，但是呢，我们的责任神已经给我们了啊，我们要忠心的去做见证哈啊，哪怕有一个人啊，几个人愿意听、愿意接受哈，都哈利路亚，感谢主了哈。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期待，绝大部分的人就像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一样，但是比较罗德和挪亚又有不同。你看挪亚一出方舟，哇，很感恩哦，大水里面哈困了一年的时间，出来急迫的要做一件事情，感谢神啊，去献祭给神。你看他就不一样了，你看，但是罗德呢？你看罗德出来没有讲到他的祭坛呐、啊，要感谢神呐、啊，好像这个。马上就陷到这个罪恶当中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啊，常常的谢恩啊，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 啊，如果我们心里不存着这些哈、啊，那就会被别的负面的影响所占据哈、啊。这个刚才黄师母讲了好几次火山爆发，这里没有明确讲是火山爆发哦。二十四节说，当时耶和华讲，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城哈、啊。啊，也有可能神用火山爆发哈、啊，但是它具体的讲是从神那里直接降下来，有可能直接从天上降下天火的哈、啊，这是末日审判的一个预表。这有刚才小组里面有姊妹问说，这个为什么罗德要逃离索尔啊？那你思想他当时的这个心态哈、啊，也发觉他这个人固有的这种矛盾的内心哈、啊。因为当初天使让他们直接逃到山上啊，逃到高处啊，那时候火还没有下来。那罗德求的时候留在索尔啊，是没有看到这幅景象。但后来真的这件事情发生了，哇，看着那个火啊、硫磺啊，就在平原不断的蔓延哈、啊，最后那块地都沉到死海的底下了哈、啊。今天你到那去看哈、啊，索尔城是最靠近死海边上的，其他几座城都已经跑到那个湖底去了哈、啊。这是为什么？天使说你也不要在平原站住啊，因为这都是危险的地方啊。所以当罗德真的看到这些事发生，他一定会害怕的啊。这里讲三十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再有啊，索尔城里面的犯罪也是当受审判的，本该那个城也该被毁灭的哈、啊。啊，那罗德会不会想呀？这个犯罪还要继续犯罪的话，这个神灭了索多玛，那索尔城早早晚晚也会被毁灭的哈、啊，所以这也是他怕的一个原因啊，就逃了啊，索尔也不敢住了哈、啊，所以酒哪来的哈、啊？有可能是从索尔城走的时候带出去的哈、啊，那个时候没那么急啊，会带一些东西上山哈、啊，食物啊、水啊，那时候因为水不干净嘛啊，所以他们基本的饮料是带酒精的饮料啊，葡萄酒啊都是有可能。那希望啊这几天。连着三天了啊，至少我们思想这个索多玛城的审判啊，那盼望这个信息能够清晰的哈、啊，很印象很深刻的留在我们的心中啊，那不要轻忽这样的信息，主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例子啊，提醒我们今天的人面临耶稣基督要显现的日子，我们要真的是哈、啊，要一个是跟从神啊，再一个真的是警醒啊。警醒哈、啊，提早预备哈、啊，不要临时才去这个反应，那个时候啊就会迟了哈、啊。提早的预备哈、啊，预备好我们的心思，预备好我们这个人，说走就走啊，没有任何的贪恋留恋哦呀。还有什么东西要抓住我们心的，赶快哈、啊，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看得清楚哈、啊，哪些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哪些是留不住的。天火一烧下来，都要烧毁的东西哈。啊，不要贪恋这些的东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圣经啊，在创世纪，在福音书啊，主耶稣基督自己啊，都清楚的引用这些的经文，就是为了提醒我们啊，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也不要像罗德那样啊，脚踏两只船啊，让我们心思意念向着主是专一的，效法迦勒的榜样啊，专心的跟从神。还有哪些是我们的羁绊，还有哪些罪是我们的缠累，主你都知道啊，你也会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真的是谦卑在你的面前啊，顺服你的提醒，顺服你的引导啊，顺着你给我们的提醒和引导，我们来谦卑的认罪悔改啊，求主来赦免我们啊，求主来洁净我们，不要让这些世俗的羁绊、罪恶的缠累啊，世上的这个成为我们跟随主的这个压制啊，让我们好像脚都抬不起来啊，手也没有力气啊。主，求你清洁我们这个人啊，让我们来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啊，真的是凭着信心来跟随这位又真又活的、又公义又慈爱的这位最美好的上帝啊，让我们的生命啊，在你的里面蒙纪念啊，也对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孩子啊，产生正面的影响啊，把他们也带到主你的面前啊，求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
嗯，
好的，我们明天见喽。